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今年北戴河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是鲍威尔暗示美联储要减息，第三个是今年七月美国留学生暴跌了28.5%。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22号在怀俄明州全球中央银行年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美国经济前景正在发生变化，鲍威尔暗示最快下个月可能会降息。那么鲍威尔说，目前美国经济风险的平衡似乎正在转变，劳动力市场虽然看似稳定，但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都在显著放缓，这是一种奇怪的平衡。鲍威尔指出，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如果成为现实，可能会迅速显示，比如企业裁员急剧增加，失业率上升。在经济前景变化的背景下，鲍威尔说，目前仍然偏紧的利率政策可能需要调整，这就暗示美联储将会降息。不过美联储也在淡化这个大幅降息的可能性。鲍威尔说，关税对消费价格的影响已经很明显，预计未来几个月还会继续累加。美联储现在需要考虑物价上涨是否会显著的提高持续通胀的风险。那么过去四年美国通胀一直处于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鲍威尔表示，美国的中性利率可能比上个十年更高。中性利率就是不刺激通胀也不抑制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平。那么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大约是在 4.3% 左右。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要求鲍威尔降息，不过鲍威尔在演说中再次强调，美联储在制定利率时不会考虑政治因素，绝对不会偏离这个原则。鲍威尔讲话赢得其他中央银行官员以及经济学家的起立鼓掌。这是第一。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宣布9月1号开始，加拿大将会取消对美国部分商品征收的 25% 对美国征收 25% 的反制性关税。那么以此作为重启双边谈判的善意举措。不过这项决定不包括钢铝产品和汽车。那么这个举动意味着在美加贸易战当中，加拿大率先做出了让步。美加贸易战始于今年2月1号，当时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对大多数加拿大商品加征 25% 的附加关税，并对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那么这些关税将会持续到毒品与非法移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就在川普加征关税的同一天，加拿大时任总理特鲁多宣布对价值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报复性关税。那么2月3号川普和特鲁多通电话，随后美加两国开启了贸易谈判，但是两国一直都没有达成协议。8月21号卡尼主动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川普。那么此外，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也在同一天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那么就在和川普通电话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2号卡尼召开记者会，宣布取消加拿大的针对性反制关税。那么美国和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卡尼说，美国对加拿大的平均关税是 5.6%， 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并且加美之间的 85% 的贸易仍然是免关税的。美国总统川普8月22号对加拿大取消报复性关税表示赞赏。川普说他很喜欢卡尼，并且川普还表示接下来两国会继续谈判。他说我们会对加拿大很好。好吧，我们去看看吧。这是第二、第三。第一财经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持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只有77000人，同比下降了 28.5%。 那么大部分美国大学将会在8月底开学，那么第一次到美国的留学生要在7月或者8月初啊，7月底之前或者在8月初啊到达学校参加这个入学指导等活动。那么这个数据意味着今年秋季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将会出现下滑。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7月份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那么今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将会下降 30% 到 40%、这个数据基本上和到达人数很相近啊。那么留学生减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申请美国签证的面谈等待时间大幅增加。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申请美国访客和旅游签证的面谈等待时间增加了 70%， 学生签证的面谈等待时间更是暴增了 250%。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正在摧毁美国大学的生态。一方面，川普政府加强了对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减少美国大学生的学生来源。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又冻结了美国顶尖大学数以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且减少科研拨款，让大学实验室难以维持。那么川普政策的结果将会让本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改去哪里？改去欧洲，改去加拿大啊。那么所以欧洲跟加拿大应该感到很高兴啊。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2号在白宫宣布，英特尔公司已经同意向美国政府出售 10% 的股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会成为英特尔公司最大股东，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很罕见。那么彭博社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入主英特尔可能会留下难以估量的风险，这可能扭曲市场和资本流动，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芯片行业的效率和创新。回顾过去半个月，川普似乎在下一盘大棋啊。8月7号，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帖要求英特尔公司的 CEO 陈立武立刻辞职，理由是他和中国企业有联系。8月13号陈立武去白宫见川普，会面之后川普改口，他称赞陈立武的成功和他崛起是精彩的故事。那么就在这次会谈当中，川普提出美国政府应该获得英特尔 10% 的股份。8月18号彭博社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把政府给英特尔的补贴转为股权啊。那么跟这笔政府补贴资金是89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提供给英特尔的补贴。8月22号，英特尔发布新闻稿说，美国政府将会以每股20.47美元的价格认购4.33亿普通股，总计是89亿美元，持股比例是 9.9%。 英特尔说，政府将是被动持股，不会设立董事席位，并且在股东投票中会按照董事会的建议投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8月22号说，他感谢英特尔 CEO 陈立武，这项历史性的协议加强了美国在芯片领域的领导地位，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不过行业分析师认为，英特尔每个月亏损10亿美元，英特尔的芯片设计和制造业需要客户或者交易才能重回轨道。事实证明什么？事实证明川普的判断是对的，陈立武这个家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法国邮政公司宣布8月25号开始暂停向美国寄送包裹，原因是美国在8月29号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但是由于美国邮政的收费和数据申报流程不明朗，因此做出这一决定是配合美国方面的情况。那么除了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瑞典、丹麦、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邮政公司也暂停了向美国寄送包裹。 法国邮政公司平均每年向美国寄送160万个包裹，其中 80% 来自企业，有 20% 来自个人。法国邮政表示，包裹快递包裹服务目前维持正常。那么今年7月，川普政府宣布，从8月29号开始，终止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根据美国和欧洲刚刚签署的贸易协定，美国将会对来自欧洲的小额包裹征收 15% 的关税，那么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产品税率相同啊。对于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额包裹，美国目前有两种计税方式啊，一种是 54% 的从价税，另外一种是每件100美元的固定税。那么这个新政策对中国的电商平台西英和 Temu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正在菲律宾访问。8月22号，马尔斯在马尼拉会见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两人共同宣布，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明年将会签署新的防御协议，增强威慑和联合作战能力，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单方面行为。马尔斯说，这项协议将会为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防务互动提供更为完整的框架。那么具体内容将会包括建立年度国防部长会议机制，协调联合演习，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马尔斯还提到，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菲律宾的五处地点推进8个基建设施项目。特奥多罗说，我们无法控制中国的单方面行动，因此有必要阻吓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目前正在菲律宾举行代号为波浪的年度联合军演。澳大利亚派了1600名军人参与演习，这是澳大利亚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联合军演。那么近年来，菲律宾联合盟友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和联合航行，对中国形成了威慑作用。那么这些盟友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第七，联合早报报道，山东省纪厅7月29号在网站公布了政府针对2024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报告指出，山东省有两个城市从2022年到2024年向505名死者持续发放养老金，总计240万。另外有一个城市159家企业和学校没有按照规定为807名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有44个县没有落实代缴费政策，也没有按照政策安排2798名低保特困户参加社保。另外山东还有13个市没有清退1987名死者的养老保险和在职年金的个人账户资金，总计1977万，也没有及时清退8367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账户资金，总计2168万。那么由于中国政府9月1号开始强制社保，中国社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山东省出现的社保违规行为正好证明了社保的低效和管理混乱。第八，自由时报报道，8月23号台湾将会举行第二轮罢免投票和核电公投，这立法院少了几个字啊，举行立法委员的第二轮罢免和大罢免投票和核电公投，这应该是核三啊，应该是核三核电的公投。那么投票罢免的立法委员有7名国民党的立委，包括新北市的罗明才、新竹县的林思明、台中市的严宽恒、 杨琼英、江启臣以及南投县的马文君、尤浩啊。那么重启第三核电站的公投议题为：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发电站经主管机关认同意确认无安全疑虑后继续运行啊？那么台湾有两千万名年满18岁的公民可以参加这次公投啊。那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4点，投票结束之后将会马上开票，晚上就会知道结果。中选会提醒选民投票时要带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投票日禁止宣传罢免立委，投票所四周30米禁止喧闹啊。那么选民不得携带手机和其他的摄影器材进入投票所。另外，赞成和反对罢免的团体8月22号晚上举行晚会啊。那么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台中的中台禅寺啊 ,8 月22号发出动员文告啊，要求户籍设在台南县埔里镇的法师当天晚上要回到禅寺啊，领取投票通知单，并且依照时间集合前往投票。那么马文君和中台寺禅寺关系良好，那么动员法师们返回寺庙投票就是要支持马文君啊。第九， TVBS 报道，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教育部长郑英耀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黄燕南8月22号提出辞职啊，这就意味着同一天有3名内阁成员辞职，揭开了台湾内阁改组的序幕。报道指出，郑英耀提出辞职之后，这个赖清德总统亲自打电话慰留啊。那么郑英耀已经打消辞意，决定留下来和执政团队一起努力。那么郑英耀上任以来，因为阻止中小学和中国交流被在野党猛烈批评，在野党认为郑英耀以政治思维领导教育，一直要求撤换啊。那么数位发展部长黄燕南是从中研院借调到政府任职，任期是到8月31号，所以黄燕南希望回中研院继续研究工作，所以他向行政院长周荣泰请辞啊。经济部长这个郭智辉，那他是以健康的理由辞职啊。那么预期会由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接任啊。那么此前外界预期台湾行政院将会在8月23号大罢免结束之后进行改组，那么最快会在8月25号正式宣布人事任免的事项啊。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美国苹果公司8月21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手机制造商 OPPO 啊，指控 OPPO 挖走了苹果工程师程石，并且窃取了那 Apple Watch 的商业机密啊。 OPPO 是中国第二大手机制造商，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占率达到 15%， 仅次于小米，全国排名 OPPO 通常是在前五名啊。苹果公司的起诉书指出，程石曾经是 Apple Watch 的传感系统的架构师啊，他任职时间是从2020年到1月到2025年的6月。程石在离职前3天从苹果公司下载了63个机密文件。程石还和 Apple Watch 的技术团队的成员进行了1对1的会议，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随后程石入职 OPPO 的硅谷公司，利用苹果健康传感技术的机密文件帮助 OPPO 开发可穿戴设备。那么这款设备是苹果的竞争产品啊，就竞品啊。OPPO 已经多次卷入知识产权争议。去年11月，欧盟统一专利法院裁定 OPPO 侵犯了日本松下的专利。2023年7月，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裁定 OPPO 侵犯了芬兰诺基亚公司的专利啊。看来是有传统啊。 11美联社报道，8月22日，一架载有52名中国、印度和菲律宾游客的旅游大巴，在美国纽约州的90号公路失控，翻入了路边的沟渠，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发时，这辆旅游大巴正载着游客从加州加利福尼亚尼亚加拉瀑布返回纽约市，它行驶到水牛城以东大概30英里的地方，大巴突然失控，警方说司机在试图调整方向时导致了车辆翻车，警方指出大部分游客并没有系安全带，翻车后有乘客被甩出车外，其他的游客多数是头部受伤或者是手脚骨折，部分伤者是由直升机送往医院，并且立刻接受手术。在此提醒广大乘客，正广大关注，你坐什么车都要系安全带，这个非常重要。12，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丰明市政府将会在8月25号向市议会递交一个法案草案，这个草案建议这个丰明市的市民每天使用手机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这项法规属于倡议性质，并不强制执行，也不会有罚款。那么如果草案通过，最快会在今年的10月1号生效。丰明市长在8月22号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提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过度使用手机或者电子设备导致身心健康问题，包括睡眠问题。那有日本网友说，理解市政府的用意，但认为限制2个小时的做法有些不切实际，因为短短的2个小时甚至无法在手机上看完一部电影，为什么要在手机上看电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今年北戴河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北戴河会议基本上是在习近平去西藏拉萨，那就意味着北戴河会议结束了。那么实际上有关北戴河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做过这方面的报道。那我们要探讨一下，在北戴河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探讨这北戴河会议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先归纳一下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四川江油事件。那么因为中学生校园霸凌引发的一个，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称之为民变，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它代表中国社会的高压锅状态已经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可以看中学生的霸凌事件可以引起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抗议游行，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状况，社会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澳洲杨澜澜事件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还是真假难辨，但是所有的传言都指向中共最高层的家庭，包括习近平，各种说法都有。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杨澜澜到底是谁，但是杨澜澜这个事件它造成的政治影响已经非常的明显，这是第二件事，我到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杨澜澜是谁，这是第二。第三，强制社保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为什么？第一，社保基金应该是很难运作了，即将难以运作。提高保费，虽然这两年一直在提高保费，显然提高保费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大规模的增加缴费人数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制社保的后果非常严重，中小微和个体户将会大规模的倒闭，它会重创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经济，但是中共没得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执政者的中共和作为政策的影响的老百姓都没有退路啊。它反映什么？它反映中共的治理正在走向失败。这是第三。第四，黄岩岛撞船事件啊。黄岩岛撞船事件本来是中国是一方，菲律宾是一方啊，就准备是包抄这个菲律宾的船，包抄菲律宾的补给船。结果中国海军军舰把海警船给撞毁了，死了两个海警人员啊。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而且是自己出丑啊，政治影响非常恶劣。这是第四。第五，中联办主任刘建超，然后是郭树清，人民银行的书记郭树清落马。这件事情很特别，特别是在哪呢？刘建超落马是外电先报啊，外电先报，但是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完全没有下文，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啊，这是一件。然后郭树清呢，网上传了一嘴，然后也没有下文了啊，也没有下文了。这是第五。第六，习近平8月20号突然去西藏拉萨参加自治区成立60周年活动啊。那么这是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习近平第一次露面啊，这也是习近平一次意外的出行啊。那习近平的意图应该很明显，他就是故意要做一个大家都没预料到的动作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调啊，高调举动。高调举动的目的就是显示他的富贵啊，就做一个以前他不做的动作，他现在做了啊。这是第六。第七，内蒙古主席王立霞8月21号官宣落马啊，官宣落马。那网络大 V 就也可以讲时事评论员杜文就发帖爆料啊，因为杜文原来在内蒙古，所以他对内蒙古的这些政局很熟，很多熟人啊。他说呢，内蒙党委、内蒙自治区党委传达的信息是这样，主要是讨论这个王立霞，这个王立霞为什么会出事是出在哪件事情上。那这个党委会传出来的信息是，王立霞给他的侄子、亲侄子在阿拉善盟批了一个煤矿啊，结果这个煤矿呢发生矿难，埋在下面有126人，126个矿工埋在里头。王立霞就要内蒙应急厅的厅长常志刚压住这件事情，并且许诺常志刚自治区副主席的位置给他啊。那这事儿呢，常志刚就上报矿难的情况，只报了35人死亡。结果就是死者家属100多人跑到北京去上访，这100多人就摁不住了，最终爆出来矿难是125人啊。那么中纪委是先是对常志刚进行了审查，常志刚就把王立霞和盘托出。王立霞的事和盘托出，杜文说王立霞的丈夫和王立霞的儿子之前已经被收押啊，所以呢，王立霞他是从巴彦淖尔山洪爆发的事件回到呼市被抓啊。那么这是王立霞落马的事情，大概就是他为什么落马，是应该是跟这个矿难有关啊。这是第八啊，这是第七。第八，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抗战阅兵。那么抗战阅兵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高光时刻啊。怎么这么说呢？有外宾，有军队，然后有一堆小矮人在身边捧场啊。那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抗战阅兵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小高潮啊。那习近平通过这个小高潮彻底摆脱去年三中全会以来面临的 三中全会面临的这个挫败挫折，重新回到中共的政治舞台中心。那我以前有一个看法，是独裁者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什么逻辑呢？对独裁者来说，天下都是敌人，全世界都是敌人啊！所以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能有破绽，任何破绽都会让独裁者死于非命。但是习近平去年三月，去年的这个三中全会就是他的破绽。那怎么办？习近平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弥补这个破绽，否则他也会死于非命，他无法生存。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抗战阅兵就是为了弥补破绽做出的一个终极补救啊。时事评论员吴作来8月15号在他自己的节目中说了一个消息，说这次北戴河会议呢达成了四点共识啊。我就把这四点共识跟大家报一下。第一，为了维持中共中央的稳定，让习近平继续留在岗位上扮演最高领导人的角色，并且在宣传上保持一致性，但是在宣传上不允许过度个人崇拜，这第一。第二，习近平不得继续的连任。第三，党政军相对分权。第四，党中央协调机构负责四中全会这个相关协调工作，并开始21大的准备工作。吴作来说，其实呢这个工作早就开始了，比如石泰峰取代李干杰这个当中组部长啊。那我先说一下第四条啊。第四条显然这是吴先生的一个误读。没有一个机构叫党中央协调机构，没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啊。那有一个名称叫党中央，准确的名称叫党中央决策协调议事机构啊。但这不是一个机构的名称，这是一类机构的总称啊。那么党中央决策协调议事机构究竟是什么呢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央财经委、中央审改委、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叫决策协调议事机构啊。这就是这个当初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先是成立了100多个领导小组，就是把这个国务院的权力分掉啊，分掉这个李克强的权力，成立100多个领导小组。后来2018年机构调整，这些领导小组呢就有一部分就升格为委员会，就是这些机构啊。那么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月度的例会，会议就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那么外界对这个条例呢误读很多啊，主要的误读是什么？是以为中共中央真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其实不是啊，其实就是这些深改委啊，这个经贸委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统称叫决策协调议事机构，统称啊，给这种机构呢定了个条例啊。那么政治局是这样说的，条例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啊。要求是什么呢？对这些机构要求是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哎，这就限制习近平的权力了啊。这是一个关于名称的问题啊。第二个，关于筹备21大这件事情啊，当然不会有协调机构来负责啊，这么大的事情当然是由党中央的中枢机构来负责。根据中共党章啊，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负责，具体是由中央委员会下设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承担。这个领导小组通常是由一位政治局常委牵头，他就设在 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里面的一个筹备办公室或者是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那么统筹代表选举、文件起草、议程安排、安全和宣传等各项工作。还有一个机构很关键，就叫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在这里面扮演的是执行和协调角色，他按照政治局常委会以及筹备领导小组的决策，推动中办、中组部、宣传部落实各项任务，并且对筹备进行协调跟督办。那么书记处是作为常委会跟各个执行部门之间的这个叫传动轴，确保这些决策跟会议安排落实。这是一个关于二十一大。关于四中全会，四中全会谁负责？当然是书记处负责。怎么会协调机构就负责？协调机构是什么？通常协调机构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都有成员在里头，叫协调机构。夺权嘛，要肯定要选。好，这是第四条，我先把第四条讲完。这个显然是不对的啊。那么讲前三条。那这前三条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前三条呢是延续了这个吴先生之前的政变说。政变说就是张幼霞政变，这个把习近平的权力给夺了。当然这是个非常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一个想象啊，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整个判断是留着习近平维持局面，但是既不能连任也要分权，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啊。那么第一个先说二十一大，我不认为北戴河会议会有结论，关于二十一大上的安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通常下一届的党代会他的人事安排要到上一届的五中全会才会最终拍板，四中全会开始酝酿，通常是这样啊，通常是这样。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酝酿？酝酿就是大家互相摸底通气啊，我想当总书记，我想当主席，每个人都在想讲自己的，大概自己通通气，形成一个大体上的想法啊。然后四中全会之后呢就开始运作啊，这个行那个不行，这个可行那个不行啊，这个把它提起来，那个摁下去，就开始运作，最后在五中全会上做出具体的安排和结论。所以肯定在北戴河会议不会讨论习近平的去留问题，而且北戴河会议也不是讨论这种事情的，这个不具有这种功能啊。而且如果北戴河会议把习近平拍成这样啊，不能留任，不能连任，而且要分权，而且要哒哒讲一顿，把你只是安排在位置上维稳而已，那把习近平都拍成这样，他还跑到西藏去走红地毯啊？当然你说啊，习近平有城府，问题是他本来可以不去的呀。西藏本来是西藏成立60周年王沪宁去的呀，他把他拍成这样还特地安排去西拉萨走红地毯，那不是城府，那是变态啊。那北戴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显然没有发生吴作来先生说的这些，我认为是肯定有三件事情是发生了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明年的经济政策啊，这个肯定要谈。为啥？这是大问题。因为你基本上你可以看，从今年的上半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整个下来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做任何动，中国政府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为什么？因为没有经济决策，没有决策，你发现没有？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没有决策，没什么大的经济政策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决策。 那你这次北戴河会议肯定要谈。你平时不好谈，或者是不能谈的事，这次一定要谈，因为这是大问题，这是大问题啊。之前上一个政局会议虽然讲了一下经济政策，但是基本上还是老一套，没什么新东西，一看就是敷衍了事。所以北戴河会议我认为要谈经济问题，不管习近平懂不懂，你得拍个板，你得把这事定下来，行不行都得定，否则明年怎么搞，下半年怎么办，今年你不能光看统计局的改数据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肯定要谈中美关系。为啥？川普政府一直没有下文，川普政府关于中美贸易谈判，你看到现在影子都没了。为什么？中国不谈，为什么？中国没有拍板，肯定得拍板，不拍板的话你后面怎么谈贸易谈判，怎么谈？没多少时间了啊。这第二。第三，肯定要谈维稳。就我刚才江油事件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一定得谈维稳。中国社会现在就是个火山口。我们之前有个短视频讲中国有个愤怒一族，你想想看，愤怒一族那不是那是以千亿为千以千万为单位的人口，所以中国是个火山口，不认真对待中共要倒台的。所以这三件事情我认为北戴河会议需要谈，谈不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他需要谈啊。他不谈的话，后面的工作很难做，没办法做。你之前呢，习近平我估计不管事儿，其他人也不敢动。那你现在要出来对吗？要复归，那你赶紧把该定的事给定。我估计得这样，这是三件事儿。另外还有三件事我们可以确定啊，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他的基本盘没有丧失。这个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传言啊，说又是政变，又是政局扩大会议，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大权在握，基本盘没有丧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显然被削权了啊，一人体制已经倒掉了，没有，以前现在已经没有一人体制了。中共现在更倾向于集体领导，但是习近平的超然领导的地位也没有失去。这基本上就是原来的六个小矮人拔高了啊，习近平再往下做一点，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啊。习近平仍然有超然的领导地位，但是没那么高啊。三个小矮人的权限又扩大了，但是他们还是小矮人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习近平本身他的行为也有所顾忌，比如军队，我就认为他是有所顾忌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自从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之后，习近平对外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看原来的那个态度，你去看一年前的这个习近平的照片，那个照片不一样啊，现在跟现在的这个照片完全不一样，讲话的语气、讲话的这种态度完全不同。这是第三。第四，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认识到一点，就是习近平已经失去了连任的政治条件。他自己的意愿是回事，现在的政治环境是另外一回事。显然现在的政治环境是不足以，习近平是不足以连任。这是我认为，这是我的看法，我的看。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在二十大上，习近平他连任的政治条件相当足，相当强势。他前面还搞了一个啥？ 大家还记得吗？前面一个政局会议，这应该是四中全会，把习近平给拔得非常的高，那现在你看不出，那现在的习近平显然到不了那个高度，啊，他没有这样的政治高度，他就不可能连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换了一个直播的环境，换了一个背景，简单的说我们换了个背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你们觉得还行吗？有很多网友提很多意见啊，我看看现场的网友有什么意见吗？你们觉得还好吗？可以吗？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我们的我们那边的背景还在，那我们也可以时不常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动，因为要搬设备搬到那边去，或者我们再置办一套设备，我又觉得太贵了，呵呵，可以吗？行吗？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我们就先在这里先运作一段时间，看看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啊？我还是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变化啊，否则时间长了会有审美疲劳啊。情况，朋友在湘潭市城头，湘潭市的标准和非标债务2024年合计破万亿，湘潭破万亿不可能吧？湘潭一个市吗？湘潭一年的 GDP 有多少？有没有超过3000亿？破万亿我不大相信，这难以置信。我不大相信，湘潭是应该是一个地级市吧？啊，可以吗？还不错吧？户外直播不行，户外直播，第一网络条件不具备，第二个，你还要考虑这个环境的安静。你看我们这个还非常安静啊，我们还环境，你回头来一只狼怎么办？那么逃跑了都啊，这不行啊，只要不断网。只要不卡麦克风都行，OK， 我们最近应该还可以吧？啊，最近应该没有问题。最近我们的网络，我们直接用网络连线，就不用无线连接，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可以，还不错 ，OK。要和季节变换背景，现在的背景适合春夏，过几天。换成秋天的背景吧，有人知道主题大概是从哪里开始的吗？我来晚了 ，OK， 啊，湘潭地级市一个地级市搞出一个10000亿的债，我觉得不大可能啊，因为他借不到那么多钱。观点，习近平赴西藏，仅看表面上的东西，一，习的脸很肿，气色不好，头发白了不少。二，胡春华虽然在西藏工作多年，但毕竟已经被边缘化，这次意外现身反常，不反常，政协副主席，这是他的位置，这是他的岗位啊，这个不反常。很多人把胡春华说他反常，其实不对。胡春华是政协副主席，而且他是排在前面的政协副主席，所以他去是合适的啊，这个是不对。习近平我觉得肿的比较厉害是哪一次哈？脸面部浮肿最厉害的是那次去贵州那次浮肿的厉害，我就怀疑他去贵州喝酒了啊。贵州茅台喝狠了点啊，习近平爱喝酒啊。张幼霞的亲信张化敏，那不是张， 那不是张化民，张新民，张新民是负责，他是纪检书记啊，纪检书记跟着去，他是军委委员，党政军中央代表团，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央代表团五套班子都要有人去，人大、政协、政府、军队啊，这个理论上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代表去啊，所以五套班子呢，部队要有人去，部队要么就军委副主席不去，因为张游侠是剩下唯一一个副主席，他肯定要在家里守家啊，那就剩下两个，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纪委书记，另外何卫东已经出事了，实际上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参谋长你指挥打仗，你肯定是还是让张新民去，张新民去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军事行为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军方高层肯定去了，张新民去了啊。西藏军区司令员没有出席，我没有看到这个，我没有留意啊。军队是军委委员，有个军委委员陪着去是合理的啊。观点：现在官场内部是躺平，面对事件，某个官员挺身而出，解决了，皆大欢喜。但凡有点问题，立马背锅，除非有绝对把握，一定是把直面问题的情况交给其他人，所以才会出现有问题，就是副市长、副县长，然后再往下推锅到公安局副局长、某区的副区长。OK， 这是体制时效的一种体现啊。情况坐标某一线城市，前段时间局里直接发红头文件，取消今年今后实习学生的实习补贴，之前每个人基本上有几千块，现在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OK， 情况内蒙的稀土开采已经所剩无几，最大的存储是包钢选矿场的伪矿坝。OK。观点：债务问题怎么解决？这么大的口子，债务问题怎么解决？这么大口子是缺口，债务问题不叫缺口，债务问题叫负担啊。中国基本上我们上次叫什么？上次高盛的判断是149万亿，将近150万亿啊，150万亿的政府债啊，怎么解决？现在不就是这么混吗？我们讲过很多次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你可以在网上看啊，看我们之前的节目。听闻王先生常常带领我们进行问题分析，强调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支撑。可历史往往充满了偶然性，请问王老师，事实与逻辑的严谨性和历史的偶然性之间如何把握分寸？就是你碰上了偶然性，那就等事实发生呗。但是我们看人的行为是有逻辑的，就是你如果你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那你当然要判以逻辑为前提的去判断。但是这个世界会有偶然事件发生，你不知道它发生了其他偶然事件，那你当然你判推断它做出某个决定的时候，肯定是根据逻辑来判断，就怎么对它有利怎么就来，对吧？就我们的基本分析就是这样。你说啊，突然有一件事情，天上掉下了一块陨石把它砸死了，那这个决定跟它无关，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在推测的时候，那就会推测错。那等下一次打开了一看，哦，我们原来错了，这个人已经死掉了，那就死掉了呗。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在以这个为前提下往前走。所以我们会错的，我们会不断的犯错，然后犯错， 所以呢，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对了我们也不会说啊，你看我们说对了，我从来不讲这个。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来说，你按照逻辑就应该是这样。那如果你发现错了，肯定有一些条件你没知道，不知道。所以对也罢，错也罢，都很正常。这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个进程。所以对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说我说错了，说错了我们就认错，把它改过来。我们继续改过来之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正确了，或者是至少更加正确了，更加接近真相，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对错变成一个多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世界的观察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当中来实现啊。我们不是在赌博，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看法，这看法不得了，非常牛非常牛啊，那结果这个错了啊，就不能接受啊，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观点，表面上是习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尤其是后期，就是把中国的政治问题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政治改革，当权的中层领导也是省部级官员阳奉阴违两面人，大肆摄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任期，而习可以无限连任，打红旗反红旗。你倒想说啥？陷入一个可圈，习近平利用反腐败直接消灭肉体，陷入一个可笑的怪圈。 OK， 好，观点，看习近平早年记者采访，我觉得他的政治觉悟不高，很有可能有政治高人在背后帮他，如果不是他老婆就另有高人，另有其他人啊。显然他是有幕僚的，所有的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背后都是有幕僚的，或者以前我以前叫幕僚，现在叫，或者以前叫谋士，他是有谋士的，帮他出谋划策的啊。那当然不是那个唱歌的啊，肯定是另有其人啊，这没有疑问啊。是高人吗？也不是特别高吧，很高吗？王岐山当年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岐山是习近平非常重要的一个谋士啊。那后来他们俩翻脸啊，王沪宁也是其中一个谋士啊。观点，又当又立碑什么的，又所有赚钱的国企都要参一手。私企又倒闭潮，国企收入成金字塔状，人民手里没有之前那么宽裕，经济不下行才怪。 OK， 观点，这次人造牛市应该也是化债手段之一，居民存款正好100多万亿。那哪是老百姓的，不是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啊，都是大官的啊，那些钱不会动，他不需要啊。乖的，我在国企担任小头目，现在的工作就是能推则推，因为做了以后，上级看你能干，就会给你加更多的量，越做越多，升职加薪轮不到，出了问题会背锅，领导不管，所以国企没背景的早在5、6年前就这样躺平了，想必体制内也是如此吧。是的，就是这样，能不搞就不搞。哎，那这是谁的事？这是谁的事？全指出去啊！关键我做餐厅 ，OK， 在这个大环境，我经营的餐厅反而稳定，小小增长。我只做了几件事：一，花时间和钱去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这3年花了50多万。二，认清社会环境，做好运营调整，不扩张，守好阵地。三，不搞独裁，尊重员工，尊重他们提出的建议，认真思考。四，反思， 五不搞独裁，不搞独裁，不搞独裁。OK， 反思反思。OK， 好。嗯，谨慎经营很重要啊，任何时候谨慎经营都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看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发生的问题并不是大环境的问题，为啥？饭还是有人吃的嘛，只是你有没有本事把这客人拉到你的餐厅里去的问题啊。所以就算经济形势再不好，也会有企业做得很好的啊。经常有人说啊，你不是说经济形势不好吗？你看这家餐厅不生意挺好的。对，这两件事情一定一点都不矛盾。就有人说啊，你不是说经济形势不好吗？你看股市涨成这个样子。对，这两件事情一点都不矛盾，理解吗？所以就算经济形势不好，也不能够构成你不努力的理由啊。当然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事情是你，我举个例子哈，你在一个很旺的铺，就这个网友如果这个开餐厅的话，你是一个闹市中的一个旺铺开的餐厅，那就算你很努力，可能你都要倒闭。为啥？因为你的租金是根据当时旺铺定下来的租金，如果人流一下少了很多，这整条马路一下子没人了，你再旺铺也没有用，也没有人来吃饭，干你不死定了，就你再努力也没用。所以这个世界就两种事情，你要判断清楚。第一个，我这个位置，我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允许我继续努力，允许我继续努力我就继续努力，但是如果发现条件已经不具备了，那就要壮士断臂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判断很重要。判断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认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要看新闻？为什么？因为看新闻帮助你建立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认知让你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非常重要啊。观点，习没有比邓，啥意思？讲全民好不好？习近平并没有比邓小平、江泽民之类的人有更多的权力，比毛泽东对党政军民的控制能力更是远比不上，那不是，那就不对。毛泽东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很大，我知道啊。毛泽东在你这里的这个形象很光辉，我知道，但是你并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管理、怎么治理的，那你就不知道了。他跟习近平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别在那里，你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我不同意。习近平的权力基本上是目前中共权力最大的一个，就是当然我讲的不是现在，我讲的是他一人体制的那个时候啊，一人体制那个时候。那毛泽东那个时候，毛泽东他权力最大的时候，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就是你到后期他还把老干部跟造反派放在一块呢，他还得讲话，还得看看老干部的脸色呢。所以这个也不，在你这儿毛泽东还是神话的，我是不同意的啊。毛泽东并不完全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观点，这种独裁体制不给人正常退休流程，退下来就是被整死，那也不是。江泽民也没有整死，胡锦涛也没有整死，对吗？啊，就不能这样讲。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是说江泽民就没有啊，江泽民一样的呀，江泽民胡锦涛一样的权力斗争啊，那也是按照你们的逻辑也差不多是你死我活的呀，但是也没有整死呀，那不是哪有整死，没有整死，不对，你们讲的不对，你讲的不对啊。提问，希望王老师有机会讲讲越南的模式，中国抄袭有可能吗？ 越南没什么模式，越南跟中共就是更加没那么独裁而已，强调集体领导，强调分权啊。四，中国是三位一体，它是什么？它是分成四权啊，国会啊什么分成四权，它分立之后的结果是相互制衡，相互制衡就怎么样，就没那么独裁啊。但其实它还是一党专政，但是一党专政，中共的一党专政跟越南的越共的一党专政不同之处在于，越南是分权式的一党专政，中共是独裁或者一人体制式的这个一党专政。那么这种独裁式的一党专政就更政治更黑暗，分权式的这种集体领导式的一党专政呢，就相对开明，他的决策就会更加合理啊，就不容易出现像习近平这种就是拍脑袋啊，这个灭掉教培，灭掉互联网，灭掉这个灭掉那个，他就不会这样，不会做这种决策，差别还是蛮大的啊。情况王所每天两档节目是我和爱人必须完全听完的，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粉丝不止现在，不止现有这些，因为有很多墙内的人只是每期不落的认真听，而不是去点赞和订阅，我怀疑这部分人还是在国内时间久了不敢相信人而已，所以我判断王老师的粉丝量绝不止现在这些。 OK， 谢谢啊。情绪收听王老师节目很多年，第一次因为在硅谷出差，在同一时区参与直播，也是第一次留言。王老师的观点和逻辑思维对我影响深远，感谢老师长期以来的坚持和教诲，不敢当啊，不敢当。我想在加州这么温暖明媚的地方留下来工作和生活，奈何公司觉得成本太高，只同意我调往爱尔兰。不过年初我也同意了，只身一人去上海，从上海搬去爱尔兰。爱尔兰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Dublin， 我喜欢，我就是听不大懂他们的英语。Dublin 我觉得很，我挺喜欢的啊，挺喜欢。爱尔兰是一个，爱尔兰人很热情，很奔放啊，那真的是，虽然辛苦，不过非常高兴离开了中国大陆。渐渐我发现自由真好。离开微信和淘宝，饿了么也能生活。当然啊，观点，王老师可以考虑把背后的树移到另外一边，以挡住后面的围栏，就不像看起来比比床。你觉得我还能做比比床，也挺好呀，你不觉得吗？啊，好吧，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